欢迎收听青春名家藤萍异能悬疑大作《夜行》，演播尘埃。第七集，肖安深深地吸了口气。我觉得，如果不尽快找到那个别的东西，费家的怪病也需要在整个云城上演，到时候说不定会死很多无辜的人。唐岩点点头，但并没表现出丝毫动容。肖安看了他几眼，忍不住问：哎，你有没有见过整个城市有很多很多人死？唐岩笑了笑答道：有。肖安突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也许这个唐岩，或者之前许许多多的唐岩，曾经见过更多更残酷冷漠的事，导致他有一点过分的从容，也可以说是冷漠。也许他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的这样亲和和正常。肖安暗地里想，其实他根本不了解唐岩。肖安和唐岩在保安室里讨论那具尸体的时候，吕老师回了宿舍。他对于谈论那具尸体的话题还是十分忌讳的，即使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他姓吕，叫吕恩，他的爷爷姓吕，叫吕归琼。很小的时候，他曾经在家里的相册上见过一张照片，是爷爷和一群人的合照，他们一堆人围着另一个人，在一座山上很开心的合照。他们中间的那个人面目模糊，横躺在地上，照片周围的空地上有许多墓碑模样的东西，爷爷的身边则是一个刚刚挖开的大坑，坑旁边丢着许多东西。吕归琼已经死去了很多年了，他根本没有见过爷爷。听说爷爷是在和奶奶成婚没有多久的时候自挖了双眼，突然死去的。那张照片是爷爷读书时候的旧照，听说和他合照的都是他的同学，但可怕的是一个个都相继死了，和吕归琼一模一样，他们也都是挖了自己的眼睛，血流了满身，突然死亡的。吕恩牢牢记着那张古怪的照片，他对云城大学的传说研究已久，早已断定吕归琼之所以会死，就是因为他看见了那具尸体。那张照片中间，那个模糊不清的人影，那个横躺在众人中间的人体，或许就是那具尸体。那是静博会的人要把妖怪的尸体埋下的时候拍的照片，可既然是他们埋的尸体，为什么后来他们又一直要找妖怪的尸体，要找妖怪的坟墓呢？为什么他们后来一个个都死了？吕恩认为，那就是因为照片里这个模糊的人形根本没有死，他后来一一进行报复。好不容易这个妖怪沉寂了这么多年，肖安居然不自量力地想把它翻出来。那么年轻的普通学生到底是想干什么呢？吕恩年纪也不小了，已经过了激情澎湃的时候，坐在宿舍的大床上追忆了半天往日，终于还是叹了口气，觉得身心俱疲，他决定去喝杯咖啡。他在教师宿舍里新买了个美式咖啡机，装上咖啡粉，按下按钮，很快就可以喝到纯正的美式咖啡。啪的一声，按钮按下，电流接通，咖啡机开始运作，一阵浓郁的咖啡香自咖啡机里散发了出来。吕恩心不在焉地用白色的咖啡杯接住了从咖啡机里流出来的浓郁黑咖啡。咖啡杯很白，黑咖啡黑得浓郁发亮。吕恩喝了一口，他满足地吐了口气，突然一怔，好像哪里不对。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咖啡杯，咖啡杯里的咖啡纯黑发亮，可这未免太黑了。他的思维 自此终止。啪的一声，吕恩直挺挺地向前栽倒了，手里的咖啡杯撞在地上，应声碎裂，咖啡溅了一地。过了一会儿，浓郁的血水从他圆睁的眼眶里流了出来。再过一会儿，他的两颗眼球诡异地动了起来，一抽一动，慢慢的，两颗眼珠被什么东西从眼眶里顶了出来，慢慢的滚落在脸颊的两侧。两根手指粗细，纯黑发亮，仿佛蠕虫一样的东西从他的眼眶里慢慢的爬了出来，蜿蜒过对面的时候，留下两条浓黑的印记，就像蜗牛一样。爬着爬着，那两条古怪而肥硕的蠕虫慢慢的缠绕到一起，很快它们互相融合，变成了一条更大更宽的虫状物，慢慢向前爬行。他也没有爬去什么别的地方，而是沿着柜子慢慢往上爬。他慢慢消失在吕恩买的那台咖啡机的出水口里。虽然唐岩对夜里去图书馆后面的半坡挖坟这项提议不置可否，但肖安却依然去了。他相信他的判断，如果学校里曾经埋过尸体，除了图书馆后面的半坡，再没有其他的地方是安全的。半夜时分，肖安褪下皮肤，像上次一样慢慢钻进了泥土之中，搜寻泥土中可能存在的遗骨。他苍白的皮肤在草丛中被微风吹着，轻轻地颤动。今天唐岩并不是晚班，但陈查和他换了班，所以到了深夜时分，他还坐在保安室里眯着眼睛看下午送来的晚报。晚报对燕尾街再次发生的惨案做了更加详细的描述，说自挖双眼的凶手是燕尾街 CE 百货卖场的销售人员，在杀死妻儿的那一天曾经在卖场和人发生过争执和拉扯，仿佛从那个时候开始他的情绪就不稳定，可能是这最后一件事压垮了他的神经，成为引发惨案的导火索。报纸上还附带了一张卖场的监控录像截图，图片上显示男人和另一个男人扭打在一起，在争夺什么东西。唐岩轻轻地展开报纸，在报纸折叠起来的中缝里，他看见两个男人争夺的东西是一把黑色的雨伞。和凶手争夺黑色雨伞的人在监控下面目模糊。云城大学，相爱一生咖啡馆 ，CE 百货卖场，费家古宅。唐岩伸出手指，慢慢地在桌上画出一条直线，一直画到他刚才在喝的茶杯前。唐岩，唐岩！窗外有人压低声音叫。一个人悄悄推门进来。你果然在这里，你到底住在哪里？不用回家吗？是肖安。哦，我住在朋友家。唐岩微笑。朋友家？肖安并不相信，他只急于表达他刚才的发现。唐岩，图书馆后面真的有尸体？唐岩扬起了双眉，似乎有点惊讶。真的，真的。肖安拿起手机，我都拍了，你一看就知道有什么古怪。唐岩接过肖安的手机，手机里的图片显示那是一个简陋的由砖头砌成的墓穴，里面横七竖八扔着一堆白骨，头骨的部分发黑发黄，而且按照人骨的尺寸来计算，墓穴里的骨骸显然缺失了很多。这是第二葬，唐岩说，这个人是变成了白骨以后才被人挖出来又重新埋下去的。对，太奇怪了，学校里真的藏有一座坟， 可是里面竟然不是当年被当作妖怪打死的学生，而是一堆更早的白骨，这不是很奇怪吗？肖安说，这些骨头肯定在当年下葬的时候就已经是白骨了，是谁要把它挖出来葬第二次呢？唐岩的目光落在报纸上，唇齿一动，刚要说什么，门外突然警笛声响，警车的灯光闪烁，有警车开到了校门口，他迎了上去，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警察却说有人报案，说学校里死了个人，有个老师突然死了。肖安听见警察说，死了的老师叫吕恩，死因是挖出自己的眼睛流血而死的。肖安想，吕恩是不是就是那位吕老师？如果是的话，他怎么可能挖了自己的眼睛呢？他分明还曾经警告过自己，不要去触碰那具尸体，怎么会一转眼就变成了受害者？肖安觉得惶恐而迷惑，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时候，唐岩依然静静地坐在桌边，伸出手指，从明亮的桌面左边慢慢往右边画去，一寸一寸，极慢极慢。又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说，走。去哪里？抓凶手。唐岩微微一笑，温和地看着肖安，你不是很想抓到凶手吗？跟我来。
你已经知道凶手了？
肖安目瞪口呆，
怎么可能呢？
唐岩拉上保安室的窗帘，反锁上门，温和地看着肖安，你可以闭上眼睛。
你要换衣服？
肖安奇怪地看着他，唐岩应该还要上班的吧，现在就能出去，那学校的大门怎么办？唐岩若无其事地微笑着说，我要分裂了。肖安大吃一惊，分裂？那不是唐岩这种物种的繁殖形式吗？怎么突然说要分裂了？那是要分裂出两个唐岩来。抓凶手的事怎么办？他是要跟着哪一个去？
一瞬间乱七八糟的想法充斥头脑，他呆呆地看着唐岩。
唐岩说，转头。他本能的听话，转过头去，呆了一下以后又情不自禁地转过头来。就这么短短的一瞬，唐岩刚才坐的椅子上就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人体，只是这个唐岩没有穿衣服。唐岩从保安室的衣柜里拿出了备用的衣服，给椅子上的人穿上。几分钟后，一个一模一样的唐岩安静地坐在了椅子上。肖安目瞪口呆，分裂居然如此轻易。站在他面前的唐岩仍旧平静，让他坐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出去了。
可是他……
肖安的目光在两个唐岩身上转来转去，这怎么会妥当呢？新的唐岩也是有自己思维的呀。突然，他发现椅子上的这个唐岩有点不妥。他的外形和面前的这个唐岩一模一样，甚至连眼下的伤痕都一样，但是他安静地坐在那里，眼神安详，毫无生气，简直就像一个有血有肉没有灵魂的娃娃一样。
他是不是有点……
肖安迟疑了，试探着说，
有点不太一样。
不知道为什么，我分裂出来的每一个都是残次品。唐岩仍旧轻描淡写，也许是我身体里的某种缺陷或者残疾吧，他们没有思想，只是纯粹的肉体，不过一个星期就会因为不会进食而死亡。肖安大吃一惊，
啊，那怎么办？
在他们还没有死亡的时候，我再把他们融合回来。唐岩若无其事地说，他们没有思想，融合之后不会影响到我本身。微微一顿，唐岩又微笑地说，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思维，融合以后会冲淡我对先辈的记忆，所以
我的记性是越来越不好了。
残疾？
肖安把唐岩从上到下看了几遍，说不上这样的残疾对其他物种来说是好还是不好。头脑中一片混乱的他应了一声，
那我们现在可以走了。
唐岩套上一件有帽子的外套，把脸稍微遮了一下，和肖安一起走了出去。保安唐岩还坐在屋里。夜里学校出入的人很少，没有人注意到他坐下之后就再也没有站起来过。唐岩和肖安去的地方是费家陵园，肖安已经来过这个地方。只见唐岩在陵园里仔细寻找，慢慢走到一个墓碑被推倒的古墓前。那个墓穴之前是什么样子已经无法想象，地上只有一个凹陷的大洞，而经过了漫长的时间，这个洞口居然还是这么明显，可见当年挖掘的规模有多大。这就是几十年前费家被挖过的祖坟。唐岩跳进了那个洞里，开始打开覆土，肖安跳下去帮忙，忙活了好一会儿，才看到了几十年前被挖开的墓室和已经腐朽的不成样子的棺木。也许这里面曾经有过值钱的陪葬品，但早已不见踪影。唐岩显然也并不是为了陪葬品而来的，他在难以辨认的一堆朽木中间捡起了一样东西。肖安凑过去一看，那是一块颅骨的碎片。唐岩翻过头盖骨，肖安举起手机，在淡淡的光线下，头盖骨内侧清晰地呈现出和废尘的颅骨一样的内黑外白的痕迹，甚至那一圈圈如墨染的痕迹都一模一样。
怎么会这样？
肖安低声说，这个颅骨说明费家的怪病并不是从费尘那一代开始的，早在那之前费家的祖先就有人染过这种怪病。唐岩在朽木里再翻找了一遍，里面留下的骨骸不多，也就寥寥几片，远不足凑成一具尸体。唐岩的表情淡然，显然这并不出乎他的意料。肖安默地想起他在云城大学图书馆后山半坡上发现的骸骨，那也是不全的。
难道那具骸骨就是眼前的这一具？可是盗墓贼盗墓怎么会连尸体一起盗了？又怎么会埋在云城大学里面？这不合理，完全不合理。
有人把墓穴里的尸骨挪到了云城大学里面。唐岩说，这里是费家的陵园，这个墓虽然看不清是什么，但显然是一个古墓，里面埋葬的是费家的祖先。费家家世很大，子孙众多，祖先的墓被人挖开了，费家无动于衷，甚至连修缮都没有修缮，这是很奇怪的。肖安豁然开朗，他一直觉得不合理，到处都觉得别扭，就是因为这个。这些事渐渐都和费家有关，可是费家的反应却一直很平淡，甚至到了被怪病害得几乎灭门的地步，都依稀透露着隐忍和小心的气息。费家在怪病的这件事上必定是有参与的。